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。我们今天讲的是雍正皇帝几个在他手下不得好死的臣子，最有名的就是年羹尧。年羹尧是我们最熟悉的雍正朝的武将。那么年羹尧本来帮雍正帮了很多，之前在九子夺嫡中有说过，雍正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弟弟皇十四子允祺，当时是在西北当大将军王，他最不满他自己的亲哥来这个继位。那如果不是年羹尧帮他平定青海的叛乱，也让他自己的弟弟交出了兵权，那他可能皇帝也没有做得这么的安稳。可是啊，年羹尧的人生也真的很传奇。他46岁平定青海，到达人生巅峰。其实他的年纪有跟雍正没有差几岁了。他就后来又被雍正帝用92条大罪赐死。那本来是这样的义气，这样的尊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年羹尧生于康熙18年1679年。家里是书香门第，他刚好比雍正小一岁，所以说差不多就是同龄嘛。那么年家是世代为官的，他的祖父年仲隆进士出身，那曾经当这个河州的知州，那他的父亲也是当官的，当到了湖广的巡抚，所以叫书香世家不为过。而年羹尧呢，可能更厉害一些，他还是一个武将。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把年羹尧说是他的皇四子家的，就说他是雍正他本来府里的包衣奴才，其实不是的。年羹尧早期在康熙朝他就崛起了，靠的是人家真的很努力的读书，21岁就中举人，22岁中进士。这种科举成绩，这么年轻就中进士，算得上是天才了。康熙39年，也就是西元1700年，22岁就中进士的年羹尧，是官场中非常闪耀的一颗明星。那么他的优秀就吸引了朝中的一个重臣的关注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也是很有名的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纳兰明珠。纳兰明珠一眼就看上了年羹尧，把他当成孙女婿。那年羹尧娶了纳兰明珠的孙女，那纳兰明珠的孙女的爸爸也很有名，就是康熙朝著名的词人纳兰性德，就是那个写出京剧什么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的纳兰性德。对，就是年羹尧的岳父。一刚开始年羹尧是很顺利的，他的爸爸当时也还是一个大官，康熙那时候就升年羹尧当四川的总督了。那么到了康熙的末年，就60年的时候，他还升任川陕总督，全权负责大将军王，就是康熙的第14个儿子老14的军事后勤的问题。那年他43岁，能力很强，办事很可靠，深受康熙的赏识和信任。他其实刚开始跟雍正就皇四子并不是那么的熟，可是后来却在康熙晚年夺嫡的政局之中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在康熙的安排之下，他们变成了姻亲。这位雍正皇帝当雍亲王的时候，娶了年羹尧的妹妹当侧福晋。 也就是他等于就是他的七舅了。那么侧福晋呢，就是比正福晋再小一点的那个位置了，这也是跟娘家的地位有一些关系，能当侧福晋也已经挺不错了。还有年羹尧的太岳丈纳兰明珠的孙子永福，听起来有点复杂，对不对？娶了九皇子的印堂的女儿，相当于印堂成为年羹尧老婆的兄弟的老婆的爸爸。反正呢，总而言之啊，年羹尧当时是相当飞黄腾达，连他的一些妹妹啊，也都嫁入了雍正的府中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七舅后来在他登基的那年帮了很大的忙，他搞定了大将军王皇十四子允提，让他把大将军印交出来，这也就变成年羹尧对于雍正新皇登基的投名状。何况他的妹妹是雍正的侧福晋嘛，那么雍正也是投桃报李，这时候最需要笼络大臣。那么在这个雍正元年呢，他就一再被晋升，后来呢就变成叫做二等公啊，已经到了这样子的官位了，变成了一个众所瞩目的大贵族。其实他的背后体现了雍正皇帝在军事上的重要考量，所以呢他就请年羹尧去征青海，那又不能够叫自己的兄弟去，因为自己的兄弟在九子夺嫡的时候大概也兄弟都变敌人了，所以这位七舅就显得很可靠。年羹尧是挺厉害的，他十月拜将，当月他就砰砰砰，跟雍正一样，个性很迅速很直接，孤军进驻西宁，以自身为诱饵指挥各地军队合围叛军，12月就开始猛攻，隔年2月大军就杀到了青海府，那3月的时候呢就追击到了柴达木的盆地，只用了不到6个月就扫平了青海。所以有人说啊，这成功之速啊，连历史上啊都没有啊跟他一样有效率的。军事上的成功让雍正的皇位慢慢的稳了，后来呢年羹尧就变成了一等公了，这也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了。这时候呢是雍正和年羹尧的绝对蜜月期，两个人说的话是很肉麻的。怎么肉麻呢？比如说年羹尧孤守西宁的时候，在那里以身诱敌的时候，雍正的奏章写的朱批叫做好心疼啊，这是白话但也是原话。然后年羹尧胜利之后啊，雍正写什么呢？说我们两个人真是千古君臣啊的榜样啊，后代的人一定羡慕我们，羡慕到流口水啊，而且还会说年羹尧是朕的恩人。这跟后来两个人的翻脸，听起来实在是前面的这种肉麻就显得相当的讽刺了。那么年羹尧到底为什么去惹了雍正呢？其实后来雍正保留了年羹尧的职位，让他经营西北，那么雍正甚至常常绕过中央六部，就是这些主要的官员，去找年羹尧商量各种中央的决策。那时候他应该是真诚的想跟年羹尧做千古的君臣典范呢。但是后来年羹尧出现了3个问题，让雍正对他起了杀心。怎么说呢？第一个就是政治上的问题。雍正上台之后，把他夺嫡的时候的政敌老九，就是允堂，打发到年羹尧的帐下去从军，本来是要让年羹尧监视这位九阿哥，可是刚刚也有说过，年羹尧跟允堂之间是有一个姻亲的关系的，也就是说这位允堂算是年羹尧的阴伯父，这有时候辈分是相当相当的复杂。所以呢 他也并没有对于允堂有什么严格的监视啦，没有按时间跟雍正汇报允堂在西北的动态，而且呢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件事，老实说也没那么严重，就是也算亲人嘛，哦，那允堂也是雍正的兄弟啊，他就允许允堂在当地做买卖，允堂还真会做生意，生意做得很大，当地人就赞美这位九阿哥是贤王哦。就因为年羹尧不在意了，听到了消息的雍正就又派人重新看管允堂，也就是你没有好好替我整他，所以他会觉得说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没有好好帮我办事呢？听起来不是很严重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就是年羹尧自己的问题，他取得军事胜利之后，又觉得皇帝这么信任我，他就跟雍正举荐大量的官员，有的是立了军功的，但是呢也有那些花钱贿赂年羹尧的，那只要年羹尧帮他说了，他就有官了。处于君臣蜜月期的雍正也是照单全收啊。不过呢，这时候呢，当吏部尚书的隆科多他就受不了了，他觉得你这怎么回事，怎么连举荐这么多人来当官，是不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？所以隆科多先跟年羹尧闹起来了。那这两个人，一个是让自己顺利登基的功臣，一个是军事的大将，那怎么办呢？刚开始雍正呢就想要当这个拉拢者，还提出要把年羹尧的儿子过继给隆科多，那这样就两家一家亲了。不过呢，后来年羹尧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跟雍正最信赖的兄弟怡亲王老十三，也就是允祥了，闹出了矛盾了。那么雍正朝的初期，允祥最追缴财政的亏空，追到各省去，年羹尧呢以西边打仗为由不缴纳，他也觉得我跟雍正熟嘛，请豁免。那雍正答应之后啊，他其实也只是想要协调两人的矛盾，没事呢就寄点小玩意给年羹尧，说是十三爷给你的，但是呢年羹尧并不领情啊，还说这个老十三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连雍正最信任的兄弟他都敢骂。那雍正的确是在中间都很难受了，觉得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会让我这么为难？但是这听起来也不是九十几条死罪出来的原因，都还是要怪在年羹尧有一个最严重问题，是他因为打了胜仗回到朝廷之后，就有一点忘了我是谁了。巡抚见了他要下跪，王公见了要问好，他都不下马。那按照年羹尧的说法，这是上任大将军王的惯例，也就是老十四就这么做了。可是老十四是皇子啊，别人越捧他，年羹尧气势越重。后来谣言满天飞，说他是隐形皇帝。这话本来传到雍正耳里的时候，他还出来辟谣，所以你也不要太相信君主问你辟谣，其实他心里也在猜疑你了。年羹尧啊，还是很没有在意自己的行为，对雍正呢，也就是相当不礼貌，真的当这位君主是好朋友咯，照样大喇喇的叉开腿坐着，没有恭敬的样子。那么雍正的心情，他其实是一个表面对你很客气，但心里还是会介意的人。他心里一定在想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都没有给我面子呢？你怎么还真的当我不是皇帝，而是朋友呢？所以后来雍正呢，就对年羹尧很不满了。他其实也是用渗透工作，情报头子也做得挺好的，有告诉大家，年羹尧应该好不了太久了。那第二呢，就开始罗织他的罪状，他开始慢慢的公开他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。那么只要皇帝表示不满，文风的大臣 就会开始来上奏，你不喜欢他，我当然来弹劾他咯。那再下来呢，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年羹尧恐怕做大对自己很不利，他让年羹尧手下的大将岳钟琪架空了年羹尧，又一道圣旨让他去杭州当将军，接着又把他的官职爵位从一等功一直削到了平民了。后来啊，其实也真的做得太狠，年羹尧又被他所拿入京了。你知道去杭州当将军是要管什么兵，江南一定是当时比较平安的地方。他后来就用92条大罪赐他自尽。年羹尧被赐死的时候才47岁，你算一算呢，两个人好也没有太多年，就是这3-4年。那年羹尧一定要死吗？其实年羹尧的贪腐问题的确也很严重，因为很多人就跟他买官嘛。但这事实上啊，买官在康熙的晚年也不算是变态，算是常态。但是雍正他决心要整顿吏治，而年羹尧跟他对着干，而且都没有收敛，那么就显得大逆不道了。后来呢，就慢慢的，他对年羹尧越来越不满了，年羹尧就面临到必死的结局。年羹尧帮了雍正也没太多年，就那几年，后来呢，就变成了92条死罪被赐死的一个囚犯。这说明呢，在封建社会里面，你千万不要你觉得你功劳再大，就算你功劳再大，也不要功高震主，不要让皇帝觉得你好像渐渐的想要我的位置。你跟君主走得太近，也很容易翻脸。那么雍正也不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，所以啊，有的人啊，你越帮他越亲密，你还是下场会越惨。好，我们讲完了年羹尧之后，再来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大臣。我们的人生不